们平安。好多年以前，我看到一个小小的故事，大概的内容是这样子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在东南亚的一个海岛上，准备有一场很严肃的战役。其中有一个士兵呢，因为经过了几次的征战，他心里面产生了很多的恐惧，所以他那一次他就做了一些手脚哈。把他的衣服穿在别人的身上等等的，让人家以为他死掉了。所以后来他的同伴们就帮他安葬，大家围着他的坟墓，在那里说出一些对他的怀念，对他的称许。那这个人呢，就躲在角落，不知道树上还是角落，偷偷看别人在为他举行葬礼。然后听别人在那里对他的怀念的话跟肯定的话，他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惭愧啊。一方面他很感动，他以为他自己是一无是处，被别人瞧不起的人。另外一方面却没想到，当他走开的时候，当他要别人以为他死了，但是却这样子对他肯定，对他怀念，他心里面非常惭愧，他就出来等于跟大家道歉哈。然后开始好好过他下半生啊，非常英勇的作战，而且非常积极的过他的人生。那另外一个故事呢，是我几个礼拜以前讲过的，在2004年在雅典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美国体操队的代表有一对双胞胎，其中有一个叫 Paul Hands。 那在他六项比赛中间剩下两项之前，他突然受伤所以他一下子从遥遥领先的第一名掉到12名，那么只剩下最后两个比赛所有人记者都在那里讲说他大概不太有希望了。就没有想到在他倒数的第二个比赛的时候，他仍然全力以赴，让他从12名一下子跳回到第五名。而剩下最后一个比赛的时候，他仍然全力以赴他几乎得到满分一样，他从第五名他拿到了金牌。在最后的关键，等于是他从领先掉到谷底，而他又重新回来，而又重新回到了第一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不晓得我们会不会像第一个这个年轻士兵一样，有很多的环境，很多的处境是我们不喜欢的，是我们害怕的是我们想逃避的，而且我们甚至可能真的逃兵了。也许在我们人生里面碰到许多的遭遇，是我们 stumble， 我们跌倒我们很后悔，或是很不顺利我们觉得前面不可能再有希望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讲这两个故事，小小的故事，就是让我们看见他们怎么样子从败部里面复活从失败里面重新站起来，从在人看不可能的他们重新回来。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要讲大卫晚年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使徒行传》里面在这里13章神对大卫的夸奖，他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他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弟兄姊妹，这句话是神对大卫这一生神给他的结论。另外一节圣经是在也是使徒行传13章36节，他说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世代的人，他就睡了。我们发现神，从神的角度来说，神把一个最高的一个 compliment 一个称赞放在大卫身上。他说这个人是我遍天下寻终于寻到的一个人，他是 a man after my own heart， 他是一个跟着我的心走的人他跟着我的心而动的人，他是一个贴心的人。弟兄姊妹，这是神对大卫的评语他凡事上，不是偶尔，凡事上要遵循我的旨意。弟兄姊妹，这是神对大卫的看法。那么大卫的价值呢，圣经上给他的评语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按着神的旨意，他服侍了他那一世代的人，那一个 generation 的人，然后他就睡觉了，安息了所以从神的角度，从人的角度，大卫的价值几乎达到顶端那弟兄姊妹，当我们来看大卫这个结果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他是大卫，我们差远了，我们不可能，我们没有像他那样子，他是做王他这个神又爱他，神又帮助他。那弟兄姊妹，你要回想大卫的这一生 当我们来看他晚年，当要结束的时候，盖棺论定，神人都这样子把这么高的荣誉归在他的身上。可是你回头看大卫的这一生啊，他真是遭遇到太多的挫折啊，太多的困难，而且他也经历过很可怕的失败。所以有一次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姊妹讲说，她比较不太那么羡慕但以理，他们这么荣耀，好像一路上都是得胜，但是却觉得跟大卫很亲，因为很人性。弟兄姊妹，你在大卫的身上，你真的看见他从年轻开始到年老到他死，神的心神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人。哎呀，他从年轻开始，你看见他面对哥利亚这么勇敢的得胜以后，他就掉到人生里面非常艰苦的路程。扫罗王几乎动用全国的力量，各处滴水不漏的追杀他，想要抓到这个人杀掉他。他开始了十年以上的漂泊。弟兄姊妹，我相信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的难处跟危险已经大过大卫了。他光这十年的生活，我们讲就带过去，你要想到一个从十几岁的孩子到他三十岁以前，这十几年这么年轻的孩子，他就一直在一个整个国家的追杀里面。你能够想象你今天在美国逃得过 FBI 全年的追杀吗？那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随时就要死掉。所以大卫也知道他是躺在心如烈火的人中间他是在狮子的牙缝中过他的生活。大卫经历了很多的苦难，这是他人生第一个大的挑战。第二个对他很大的挑战，就是他向神有这么爱神的心志，他想迎接约柜他寻找约柜，到处寻找约柜，他想把约柜迎回来他想为神建殿。而你发现这两件他爱神最大的表现上，他都碰到挫折，对不对？抬约柜回来的时候，神击杀乌撒，把他吓到了。他为神建殿，神说不行，你没有资格为我建殿。哎呀，弟兄姊妹，这个很伤大卫的心呢。大卫真的是全心爱神的人，他住在王宫，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不配住这，神居然在外面漂泊，我怎么能够住在这么好的宫殿，而让神没有殿呢？弟兄姊妹，这个人的整个的心都在神的身上，他要把最好的给神。他自己躺在床上，他说我没有办法让我自己上床。好，我们上次读过诗篇132篇那个大卫的祷告，当约柜没有回来的时候，大卫的心不能安息。他说我不容我的眼睛，那个我们请放一下哈，132篇，没有关系，我念给你们听好了。他说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他像请再放下一节，他说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你看见里面大卫他整个心他没有神，他没办法过生活的。我们今天很多人可以活着没有主，但是大卫不行。他说我不能够让我的眼睛睡觉，不容我的眼目打盹，他说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你看他这么爱神，爱到这个地步，而当他一听说在基列耶林他们找到约柜以后，他们立刻在约柜面前向神下拜他把约柜要迎回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人是一个全心爱神的人，而他爱神的心愿好像在这里受到挫折。而他人生里面第三个很大的考验，就是他自己的犯罪。他犯了一件今天连我们一般的人都不能够接受的罪他能够犯淫乱，而且他能够犯了杀人罪一样，他杀了一人乌利亚。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曾经讲过的在我们里面隐藏的悲情下品被神挖出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看的，没有一个人敢相信，原来在我里面有这么可怕的东西。在大卫身上，神一样挖出来给他看，而且不光给大卫看，给普天下的人看。哎呀，弟兄姊妹，这个对大卫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弟兄姊妹啊，你说被扫罗追杀，再怎么样觉得是为义受逼迫，对不对？爱神，神没有悦纳，我用别的方法爱神，只要神喜悦，这个对大卫来说还容易过去。而当他一个这么爱神的人，一下子神好像恩典离开他，拖住他的手收回来的时候，你发现大卫立刻倾倒，而且倾倒得这么惨。 弟兄姊妹，这个东西我相信对许多的基督徒，尤其对爱主的基督徒来说，他的那个试炼，他的考验，其实大过我们生活的难处。尤其我们这么爱神，不想得罪神，不想伤到神的人，神一松手让你失败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痛苦是让人绝望，让人不敢再抬起头来，让人觉得我不再有希望了。可是我们今天从大卫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多么感谢神的这个见证哈。他是在40岁左右犯的大罪，而当他人生结束的时候是70岁。他虽然曾经像我刚才说的那个人一样，他重新一路领先，嘣一下掉到谷底去了，变成不太可能，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但是大卫却在主的面前真实的悔改，他撕裂心肠，他披麻蒙灰，他从心里面向神认罪，他悔改，而他重新起来，他全力以赴过他的人生下半场，他全力以赴把他的余生交在神的手中。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他像那个 Paul Ham 一样，他一路起来，一路起来，一路起来。而当他人生结束的时候，神把最高的喜悦、最高的评价领到了大卫。你在圣经上还看不到第二个人能够像神形容大卫一样形容到这么喜悦的话。他是一个 a man after my own heart， 他是一个贴心贴我心的人，他是一个跟着我的心而行动的人。那弟兄姊妹，这是他的下半生。而大卫第四方面很大的挑战，就是他犯罪以后所带来的结果，整个家变了哈。你看，女儿被玷污，暗嫩被杀，亚沙龙叛变，哎，弟兄姊妹，他整个家里面，整个国家几乎都毁掉了啊！这个亚沙龙叛变声势浩大，我们最近正要读他。弟兄姊妹，你发现整个大卫的这一生，他面临了许多的苦难，他面临了许多的困难，他面临了许多的失败，他面临了许多让他觉得他不可能再往前去的局面。但是弟兄姊妹，他的人生结束的时候，却不是结束在悲观、悲惨、消极啊，这个不再有用。我们发现他的结束的这么高。当我们来看大卫晚年的时候，为什么要把大家再 bring back 哈，带回到从前啊？我们去思想大卫的这一生。啊，我就希望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不管今天我们的难处大到一个地步，我们承受不了，我们像那个小士兵一样害怕逃了躲了啊，这个不敢去面对啊，或是我们真的失败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不可能再东山再起，弟兄姊妹都不要接受这些消极的思想。神把大卫放在圣经里面，给了我们盼望。神把大卫放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怎么样子从失败中我们重新被神恢复啊？怎么样子从被仇敌的破坏、仇敌的伤害里面，我们被神医治，而我们重新出发啊？让我们这一生结束的时候能够达到人生最高点。所以有一本书叫做《人生的下半场》，我想很多人都看过哈。你一个人成熟在他身上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他从追求成功变成追求价值。我们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啊，我现在讲的话是这个跟大家的分享。我们每一个人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哈，你所有的余生都是你人生的下半场。不管你现在几岁，也许在座有十几岁的，有二十几岁的，你的人生下半场就是你的余生。啊，在座有80岁的人，我们人生的下半场，我们到底怎么过？怎么样让他从追求成功、追求人认为的好，而变成追求真正的价值、真正的意义、真正在神面前被神数算？一日如同千年，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过得有意义、有价值，我们连一天的日子，神都看我们他的价值、他的宝贵胜过别人千年。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活着没有神，不被神数算，你就算活一千年，你就算赚得全世界，弟兄姊妹，在神的眼中 nothing， 真的是 nothing 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用一个新的态度看我们人生，我们也用一个新的态度来看我们的挫折，我们用一个新的态度来面对我们曾经有的失败，不要永远活在黑影失败的追逐底下，我们要勇敢的起来面向神啊！大卫的余生，他从40岁那个大的 stumble 里面，你发现他重新起来，把他一路上向上而去啊！啊，他的这一生结束的时候，结束的这么漂亮啊，结束的这么柔美啊！所以这个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那么大卫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晚年？大卫为什么在结束的时候，无论神无论圣灵都给他这么高的评价？他在神的眼中，在人的中间啊，他都是一个伟大的人啊，都是一个宝贵的人。那我想我们从两个点来看啊，第一个，大卫他这个人，他是一生受教而且不住成长。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成熟，生来就完全啊，生来就很丰富，没有的，绝对是经过一个成长的过程啊。一个人要能够真正的丰富，要能够成熟啊，要能够有价值，弟兄姊妹，他一定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而大卫他这一生，他不是没有错，他犯了很大的错，他不是没有困难，他很多困难，而且是长时的困难。他不是没有挫折，他也受过很多的羞辱。你看拿巴可以骂他啊，这个洗巴可以欺骗他啊，还有一个什么拿巴，什么都是巴哈。那圣经的巴大概没有几个好的。那就是他一直受害哈，一直被这些人羞辱，他受过很多挫折的。可是大卫的好处哈，他的宝贵就是他不会犯错，不是他没有困难，不是他没有挫折，而是他知道怎么样依靠神。他能够很认真的去面对他的环境，而让这个环境成为他成长，成为他成熟，成为他蒙福的原因。那这是大卫。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的环境，很多的遭遇在我们身上这样过去了，但是到底在我们身上有没有留下主，这是关键，这是关键。以前有一个人，他年轻的时候就离开美国的乡下，他原来是在农家长大的，他就到城里面去打拼，做生意发展，就后来也蛮有成就的。有一天他就突然想念他的家乡啊，隔了35年了，所以他就跑回到他的乡下里面这个老家去看。哎呀，这个老家的旧仓库啊还在啊，然后他就跑到河边去看。哎，一到河边去呢，不一样哈，小时候玩的那个河，哎呀，现在河边两边长着两整排的树，好漂亮啊。他就很想说，哇，这35年最大的改变就是这条河，小的时候从小玩的地方。哦，他突然想起来，诶，这难道是我种的那个 walnut tree 吗？因为他以前家里面有一袋的那个 walnut 这个他那时候记得小的时候，那次把他拿了一些跑出来，就在河边每两几步就塞了一个，每两几步就塞了一个哈。然后他也忘记这件事，后来就到城里面去了。哎呀，他在想是不是就是这个长得，后来量距离真是哈啊，这个也是他就是 walnut tree 那个核桃树。哎呀，他就想到35年，没想到35年种的种子现在每一个都成为树啊，而且绿树成荫，就在河边非常漂亮，就是那一段啊。然后他就很想说，哎，那我剩下的那一带呢？他就很好奇，他就跑回到他家以前老家住的那个旧仓库哈，他就爬到 attic， 爬到那个楼上去啊，翻翻翻找到那一带了，发现那半带的 walnut 还在那边原封不动，半带都在那里。弟兄姊妹，神今天把生命、把恩赐、把机会、把各样的环境量在我们身上啊，就是圣经上说的，你是埋在地里呢啊，当然正好相反，就是你拿去真正去用它呢，让它长，让它这个发挥呢，还是你把它放在阁楼上束之高阁，然后你不管它？今天很多环境在我们身上，很多日子过去。耶稣成长的榜样就是他的智慧和身量，还有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那我们昨天有很好的弟兄会，虽然昨天弟兄阵亡了快一半，只来了将近20个人，那这个姊妹们给我们预备的饭真的是太好了。那我本来是跟姊妹们讲说，这个要量一量弟兄的腰围，量量神的给一份，量一神的给两份啊，我们礼拜五刚刚查过这个，大卫对待摩押人的这个比例，人家是量身高，我们是量腰围哈，啊，所以这个，但是他们还是很有 mercy， 随便我们吃。弟兄姊妹，不能光这里长，不能光这里长，不可能光这里长哈，要智慧、身量、神和人喜爱的心都要成长。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一定要成长哈。所以这个大卫，你看我们现在一下子就已经来到他的晚年啊。我在想，我讲第一篇信息也不过不久以前啊，转眼之间我已经讲到大卫的晚年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转眼之间也就会到了你我的晚年？真的， 我们从大卫根本都还没出生就开始看撒母耳记，而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大卫的晚年。我下一堂讲完就整个撒母耳记我就讲完了。大卫的一生我们一下就看过去了，但是弟兄姊妹，其实你退一步看我们自己，看你自己的这一生，其实也是很快的。没有人知道我们这一生会活多久，没有人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人生必须要有一个结束，但是关键是到底在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是不是真正在主给我们的旨意，给我们的道路上，我们真正往前去了。所以我在外地还常常讲一个小小的笑话，在这边很久没讲了哈。我说有一次一个计程车司机要带客的时候，发现路边有人招手，他就停下来，然后你知道在台湾的这个计程车司机就是他自己可以管那个门开关的哈，他就把门打开，那个人就是进来坐进去了。坐进来以后，他才发现他是一个醉汉哈，喝得醉醺醺的，然后讲话语无伦次，全身都是酒味。哎，这个司机就很不想带他，又是晚上啊，一方面不安全，一方面又怕他吐啊，所以他就问他说：“你要去哪里？”举例来说，这个人就说：“我要到台北去啊。”从台南到台北那是很远的哈，那么这个司机呢原地不动，你开都没开过了十秒钟以后，他就把车门摇开来，他说：“先生，台北到了，请下车。”哇，那个计程那个醉汉就晃晃晃的就开始下车，然后掏钱给他，然后拍了他一下肩膀哈，他说：“老兄啊，劝你一句话，下次开车不要开这么快。”原地不动下来了，他以为他到了，但是其实原地不动。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人生的路上常常被仇敌愚弄的啊，所以圣经上说不要醉酒嘛，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主的路上不知道主要的是什么不知道神将来我们去见神要教的东西是什么，而我们今天在这里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在地上好像喝酒好像糊涂，不明白神的旨意，弟兄姊妹，就像刚才这个计程车司机骗那个醉汉一样他下来他还是在原地。我们要长，那大卫的这一生他就是受教你发现他一路上受教，连到他晚年他都受教。那有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在撒母耳记下24章第一节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撒母耳记下24章第一节我念给你们听他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那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在他人生里面最后的一个污点，圣经上的记载就是他去数点百姓。那先不管他数点百姓的动机是什么当然有人说他因为骄傲有人说，但是圣经上没有明说，大卫只是知道自己犯错。但是 anyway， 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件事情的发生一方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神在向以色列人发怒，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光景不对，所以神也激动大卫让大卫就去数点百姓。那么借着这件事情，神一面在大卫身上继续做这个洁净的工作，另外一方面神又在这里整顿神的家让神的百姓受管教。这是神常常做事情神就一面下来，一件事情下来，神可以让好几个人都蒙福的所以大卫又在被神炼净，同时神在这里洁净他的家那这是大卫他这一生，你发现他这一生就在主人面前一直被神管教，一直被神管教对我们也是一个安慰，对不对？因为我想神的手什么时候离开我们，其实我们这个人就在神的手中就停下来了，神的手还在我们身上，就表示神一直希望我们从完全到完全，从成熟到更成熟从丰富到更丰富，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年长的弟兄姊妹们或是我们现在自己觉得你已经上年纪的人都不要灰心而且我们应该在主的面前要很认真，知道神爱我们，这一生神都工作在我们身上，而当神工作的时候是因为他爱我们。我上次说到人为什么会被管教，因为我们会有错，因为我们可能面对的危机，因为我们可能这个不成熟，所以我们需要管教。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被管教，因为有人爱我们，没有人爱我们就没人管我们弟兄姊妹，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一直工作在大卫的身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刚才的诗歌讲到他用怜悯和审判织成我的脸带。 我不晓得你们唱这首诗歌感觉怎么样哈？我记得我好几年以前有一次我在主面前唱这条歌啊，我所有其他节都不能唱了，我光唱第三节就不知道唱了多少遍啊！我来回唱，我一面唱我就一面流泪，一面唱我就没有办法坐在那里，我就跪下来，我伏在主的面前，我真觉得他这一生就是用怜悯和审判支撑我们一生的年代。我们都不喜欢听审判这个字哈，但是其实你去注意圣经里面讲到审判的时候，所有的审判都是非常积极的，就是打掉一切不属于神的，一切出于鬼魔的，一切不能归给神的。哎呀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带这样子的心哈，要来看见神在我们身上那个审判，世界上的审判是要定我们的罪，神的审判是为了洁净我们，神的审判是要用他的圣洁来取代我们的败坏，所以我们在主面前每一次接受这些事，讲到审判的时候，我们跟世人不一样，那背后有爱的，背后是有一个积极的目的，背后是有一个荣耀的结局，这是神儿女们的管教和审判跟世人最大的不一样。刚刚我们唱的诗歌说玉漏沙蚕时将近，弟兄姊妹，我们都看过那个叫什么沙漏哈，那个英文的圣经刚才讲到日漏沙蚕时将近，他说这个什么，刚才的英文我记得，他说 the sands of time are sinking。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弟兄姊妹，你上半段剩下多少 nobody knows， 我想你自己也不知道的，千万不要以为是要80岁90岁100岁，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我们活得了那么久，对不对？人生70岁强壮80岁，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更早走的，大卫走的时候圣经上说他日子满足啊，圣经上只有四个人被说到日子满足啊，我没有空去讲了哈。弟兄姊妹，70岁一点不长，你跟亚伯拉罕比，更不要跟马土沙拉这种900多岁比了哈，你跟亚伯拉罕这些人比啊，跟雅各这些人比，他都算短的，70岁真短了。可是当他结束的时候，圣经上除了他日子满足而死，弟兄姊妹，因为神在他身上的托付，神在他身上的工作，真的可以打一个结。那我们不知道还有自己剩下多少 sand， the sands of time are sinking。 你现在在听我讲到的时候又掉了一些沙了，明天下班完又掉了好多沙了，到年底感恩见证聚会又掉了好多沙了，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上面的沙自己还剩下多少。当 the sand of time are thinking 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希望我们在主人面前是非常积极的，让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可以真正做成，让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真正的承受了，让神在我们身上那个荣耀的托付，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把它活出来。这是大卫，他不是没有软弱，他充满软弱，不是不会失败，失败的很可怕，不是没有难处，他的难处比我们还要大，不是没有挫折，他的挫折多得不得了。但是弟兄姊妹，这一个人在所有的一切的环境里面经过的时候，他的生命越来越丰富，这个人在一切的环境里面经过的时候，他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随着日子越来越过来的时候，这个人他整个的生活充满了尊贵和价值。所以圣经上说他按着神的旨意服侍的那一世代的人，他睡了，这实在是很好的墓志碑哈，墓志铭啊。然后真希望我们这个人将来走的时候，神量在我们周围所有的人都这样子怀念我们，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我感谢神让我能够认识这个人，在我跟他人生有限的相处里面，我从他身上我得到了祝福，我从他身上我得到了神的恩典，他按着神的旨意他服侍了我。弟兄姊妹，要接受这个挑战好不好？回家好好带自己的孩子，回家好好爱自己的丈夫或妻子啊！在教会里面每一次聚会，我们好好的把自己摆进来，把最好的摆进来啊！让弟兄姊妹聚会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这里是闲站的，是消极的，是观望的，我们都愿意把最好的拿出来，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按着神的吩咐，我们服侍我们周围所有的人，服侍我们自己所处的 generation。 这是大卫啊。那接下来呢，大卫他整个人啊，在他临终之前，他讲了一段话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圣经好不好？这是在撒母耳记下23章第1节到第4节。他说，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高的，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说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好，底下我们没有时间读了，我让大家回家读哈。在这里圣经上告诉我们，这是大卫临终之前他最后他所说的一段话记下来。我们在这里从这些的形容词里面，我们看见大卫到了晚年的时候啊，他是一个被神的灵被神的话所充满的一个受膏者。圣经上讲的这么好，他说神的灵借着我说，是神要说话，但是却借着大卫说啊，底下大卫在说话，他的话却是神的话，因为他说他的话在我口中啊，他说耶和华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啊，这是一个神所高的一个人。哎呀，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盼望我们中间有更多的人哈，真的是在主的面前被神的灵充满，被主的话充满。我们能够在这里说造就人的话，我们在这里彼此建造，我们在这里彼此安慰，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同往前。这是大卫。诗篇37篇，这是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23节到24节。我为什么列这一节圣经呢？因为这是在诗篇里面你难得少数的线索之一，让我们知道这篇诗篇是在大卫晚年所做的。因为37篇，我们现在要读的23节24节啊，完了以后25节大卫就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所以你就知道他这一篇是他年老写的哈，啊，这是非常明显的一节线索，让我们知道这是大卫晚年的著作。那我们来看其中的一节代表性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他说，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失脚也不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这是大卫晚年的时候，他回看他这一生，他回看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写下他的感恩，他知道他这一生他的脚步是神为他量定的，他知道他这一生能够持守继续走在这条路上，是因为耶和华神亲自搀扶了他。神一松手一定跌倒的，但是当我们真正爱神，真正有心走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就算我们在主的面前失了脚，也不至于全身卧倒，神还是扶着我们。这是大卫自己的经历。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啊，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是谁，但是我看过一篇文章提到，在他年老的时候，大概是退休以后，他有一个负担啊，他就开始到处去收集那种快要死掉的人，他只要听到哪里有人快要死，他就跑去啊，然后去看望他，然后就是最后问他说，你在你人生临终之前，你最想对世人讲的话是什么？或是你如果让你人生重新来过啊，你最后悔你最想重新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常常就是这样问别人这种啊，最后临走之前的。所以他写了大概16册的书哈，把它记录下来，他准备将来要把它出书的。结果有一次家里面大火全部烧掉了，烧掉了以后他就很这个也很难过哈。那么后来他自己活到94岁，1975年他死掉。那么死掉以后，别人在他自己的日记里面来发现有一句话，他说如果所有的人啊，他说假如时光可以倒流的话，他说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人可以成为伟人。这是他的感触。因为他碰到很多临死的人，他们的那个后悔哈，那个巴不得重新有一次机会的那个心智啊，然后他想怎么样子改正从前他犯的那个愚昧，他的错误啊，都是非常刻骨铭心非常真实的。就是如果这些人真让他们回来的话，那相信他们过他们的人生一定不一样。那今天不是我们没有犯错，今天也不是我们没有懊悔过哈，那我想我们在座很多人都会立志，再一次立志，对不对？但是因为不是在死门边啊，所以我们里面就立志完以后过两天也就算了哈。如果你真正这一生走过的时候，你所有人生要打结的时候，让你再回头看你这一生， 如果让我重过一遍，我会怎样？你们有没有想重做的事？有没有想更新你的态度去处理一些已经过去的事情？你们没有的话，我跟你说，我很多。就连现在，不要说我到去见主之前，就连现在，你让我重来一遍，我跟你说，很多事情我会重做，我会用一种不同的态度做。很多的陷阱，很多的罪恶，很多的失败，或者说我们很多这个话语，很多这个不该有的态度，我们会在主的面前，我们会去防备他。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好，不要等到最后我们才做一个人生这么大的后悔，一个可以成为伟人的后悔哈。今天开始就应该开始。那大卫这一生，他走在主的面前，他不是没有软弱，不是没有失败，而是他一路上他受教，他在主的面前他不住的成长，所以他在主的面前时间过来的时候，他的生命不一样哈。那么整个大卫的这一生，有一个东西是我们不能否认的，除了他这样子一直在这里在主的面前受教成长以外，有一个东西帮助他一直走在主的面前，这个东西就是大卫爱神。弟兄姊妹，大卫真的是软弱哈。我说过了，我们也说过，我们自己也都看到了，他的失败是很可怕的失败，这些都不能否认。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卫里面对神的爱是真的，大卫里面对神的爱是迫切的，是实在的。所以呢，在这一生的里面，我们看见大卫他整个生命能够越来越丰富，因为有两个东西托住他，一个就是他对神不窒息的爱，他真正爱神，他爱神的家。好，所以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我就不再重复了哈。他把约柜迎回来，他有心为神建殿，而当神不让他建殿的时候，他爱神的心一点不受挫折，他就开始全力的用尽方法的，用尽力量的南征北讨，把所有的掳物掳回来，分别为圣，预备将来建殿用。就是这是大卫，大卫哈。所以今天在我们生活里面，你要拿什么来让神家能够有建造呢？所以在我们生活里面的经历哈，我们的得胜，得胜之后的掳物，然后我们分别为圣归给神，这都成为神家的建材。所以当你哪一次碰到一个人，他最近正好失业了，很痛苦，很软弱啊，因为你自己也经历过，你在这些事情上也曾经 frustrate 啊，灰心过，埋怨过神，怀疑过神，也曾经很痛苦过，但是你怎么样子走出来的？你得胜了。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掳物，这就是我们建造神家的材料。当你碰到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你能够在主的面前带着谦卑的心，带着爱，把你的经历跟他分享，帮助他成长。这是大卫，他为着神为着神的殿，他有一个不止息的爱。这个经文我们读一节经文参考就好了，其他就不读了。我想我们读历代志上22:4-13，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先预备的材料甚多。我们跳到13节，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0,000他连得，银子100,000他连得，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你还可以添增。一他连得大概是66磅，你就晓得他预备了多少材料啊。弟兄姊妹，这个人他知道神虽然不让他建殿，他没有酸葡萄，他没有就灰心丧志，他反而说神的殿一定要辉煌，一定要荣耀传遍万有啊。所以他在这里竭力的预备殿啊。那我们另外一节圣经没有空读了，他不仅仅为神的殿尽心竭力，他说我因为心里面爱慕神的殿，我在这一切的建殿材料以外，大卫又把他自己私人的产业也都奉献在神的面前，整个心爱神，他把最好的归给神，这是大卫。第二件事情，在大卫的身上一直有一个不妥协的使命，他知道神的国，神要得到国，这件事情在大卫里面很清楚的，所以他为神家征战，把周围的仇敌平息。 然后我们过几天读撒母耳记的时候，大家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下一次的预察稍微长一点啊，就是我们看见大卫在这里好像做了一些处理哈。交代所罗门，那么将来所罗门怎么样把四美杀了啊，把约押杀掉，然后很多人就觉得哇，大卫也蛮有心计的，蛮懂 politics 的哈，很多人都用现代的角度来读这些圣经啊，所以读得昏头转向的。其实我们一定要从神永远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啊，所以我在那里面有稍微的分析，我在这里就不说了。他临终之前，他仍然关心整个神国的安危。他个人的安危他从来不在乎，个人的荣誉得失，被四美羞辱，被拿巴辱骂，他都不在乎。但是弟兄姊妹，任何人威胁到神的国、神的荣耀、神的旨意，大卫一定站起来，大卫一定起来刚强，大卫一定起来面对，这是他。在今天我们在神家里面，我也希望神把这样子大能的勇士给神家啊。那么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临终之前，他让所罗门照着神的旨意，让所罗门登基啊。这个圣经有太多的这种预表跟讲究，我就不去讲它了。但是神把借着大卫把所罗门放在宝座上，而在大卫在所罗门这个大卫还在的时候，跟所罗门交代的两件最重要的事，你们知道是哪两件事吗？就是一个老爸跟孩子临终之前哈，左叮咛右叮咛，大卫这一生跟所罗门交代有两件最重要的事，一个是什么啊？建殿，是不是？对，一个是建殿，还有一个呢，这叫什么？杀人。新亮光哈，我们来读两节。我们读历代志上28章20节，历代志上28章20节，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所以他交代所罗门一定要为神建殿，这是第一件事情，这是大卫一直的心愿。好，我们不可以有自己的享受生活计划而让神被放到一边去，永远要让神得到敬拜，让神成为百姓的中心啊，成为我们生活中的首位。这是大卫对所罗门的境界，一定要建啊，一定要照着神的心意建殿。那第二件事情，我们请看列王记上2章3节，不是要杀人啊，是要叫他终身要遵照神的命令、神的旨意。列王记上2章3节，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啊！这是大卫对所罗门最重要的两个交代。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神家的传承啊，很多人今天接棒子，棒子没接好就跑了，拼命跑，可是手上没有棒子啊。今天哈佛大学、这个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你发现他们在世界上这么吸引人，这么多人挤破头想进去，可是他们当初立校的精神、立校的目的，那个棒子早就掉了。今天我们在神家里面，我们也是代代相传，到底这个棒子有没有真正传到孩子们身上？今天早上于师母在跟英文孩子们讲到，也继续接着讲这个属灵的传承哈。所以我们回到家，跟孩子们一起在这些点上有真正的 follow up。我们需要传给他们的是在他们生命里面，在他们跟神的关系上，他们可以世世代代因着这个而蒙福啊，能够真正传下去。所罗门接棒刚开始接的还蛮好的，可是他这个人跑得不好，有点像加拉太书保罗所说的，你们向来跑得好，是谁拦阻了你们？原来都跑得好好的，所罗门后来就堕落了。所以弟兄姊妹，接棒不当棒子要接得好，我们真的是需要这个棒子能够持续下去啊！多少的世代教会复兴的历史，我们看见一个很遗憾的话，有人常常讲的，一代祝福，二代组织，三代堕落啊！第一代全是圣灵的工作，全是圣灵的祝福，这么明显的祝福， 那个复兴临到的时候，你都不需要传福音，罪人直接敲到教会的门说，请你们帮助我，让我可以得救、啊、让我怎么样子可以信耶稣。到了第二代，很多的东西都变成方法，变成制度化，变成这个，变成那个、就是变成组织了，变成死的东西了。而到了第三代就堕落下去了。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希望主在我们中间不是这样、我们一定要为这件事情祷告。大卫把棒子交给所罗门，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为神建殿、第二件事情，你要世世代代你一定要全心遵守神的命令典章。但是你发现他建好了殿、他花了多少年，七年是吧，给自己 给圣殿建好，可是为他的太太，为他的这些嫔妃，却花了十几年大建宫殿、建得更宏伟、弟兄姊妹，这个人心开始还好，向来跑得好，可是后来就偏于邪了，被这些外邦女子带着他去拜假神去了、这是很可惜的事情。那但是大卫，我现在是要讲大卫，那大卫在他的里面一直对神有一个不窒息的爱，有一个永远不妥协的使命。而这两件事情让他虽然有滑跌，虽然有起伏，虽然人生有艰难，可是这两件事情拖着他，帮助他，让他一路上过来，他的生命没有被打倒，反而更成熟。最后我们说到他日子满足而死那这件事情我们刚才说过了，神给他了一个最高的评价，我寻得耶西的儿子，他是合我心意，凡事要遵循我的旨意。圣经对他整个人生给了一个很高的评价，他是按着神的旨意服侍的那个世代的人，他就睡了。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时间，我不晓得我们准备过我们怎样过我们的余生，我也不晓得在座有多少的弟兄姊妹，我们一直在那里懊悔过去，在那里埋怨我们的过去埋怨父母太穷，埋怨我们自己老师没有碰到好老师埋怨我嫁错人，娶错人我们坐在这里埋怨我们过去的遭遇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希望主帮助我们积极起来，不管你我的遭遇是什么，不管我们的挫折是什么，不管我们曾经有的失败是什么，我们还有人生的下半场，所有的余生都是下半场。让我们从自我中心变成以神为我们的中心，让我们从什么都要自己得、自己享受、自己抓，我们变成成为一个给的人。让我们能够真正被主改变，从追求成功变成去追求意义和价值。在我结束的时候，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试着回答看看，我们在座有没有任何一个人，你可以立刻讲出全世界现在前五名最有钱的人？五个人都可以讲出来的，有没有人？请举手。可能 Chester 可以哈，也不行。好，所以第一个考试你们失败了第二个考试，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讲出前五个诺贝尔得奖的人的名字？讲得出来，可以讲得出，也许其中一个两个或是你富有里面的，要你讲五个不容易那你说余弟兄，你问的都是那种钱我没钱这个书我也不会读，好吧，那我问这个你们比较熟的，有没有人可以讲出前五届奥斯卡得奖的人金牌奖？有没有人？不要不好意思讲不出来。你看三个问题都把你们考倒了，还好不是 CTC 的考题我再问另外两个问题，如果要你稍微想一想，在你人生里面对你帮助最大的五个人，不管带给你祝福、带给你帮助带给你鼓励、任何可以讲得出这五个人的，请举手。举高一点没有关系也不少那其他人都是你们自己闯出来的。真的没有人可以感恩吗？五个都数不出来吗？刚才我说的这个作者，他自己在他办公室里面我没看过图，但我听说他挂了一幅画就是在一个柱子，一个 high post 上面，他放了一只乌龟。你知道他为什么放这个图吗？有没有人比较聪明？会善智慧。 在一个高高的柱子上面，然后一只乌龟在上面，这是什么意思？啊？稳行高处，那是行不得也。他靠在上面，他一行就摔死了。Amen, great. Without help, we can't be there, right? 没有人把他放上去，他不可能上去的嘛。你想一个柱子这么高，上面一只乌龟，他怎么上去的？要谦卑嘛，那我们这一生里面找五个最有帮助的一定找得出来，爸爸妈妈，我们的老师，或者我们的 spouse， 或是你人生碰到的牧者，或是很好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一定有的。好，那再问一个问题，你能不能举得出五个人是你最想花时间跟他在一起， spend time with him or her？ 可以的请举手。啊，更多了哈，所以你就晓得了哈，你看问诺贝尔奖，问这个奥斯卡，问这个这个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你发现他们虽然觉得好像很有成就，可是没有人在乎。可是当我们在这里讲谁对我们最有帮助，是谁最吸引我们，我们最想跟他在一起，能够让我快乐，让我享受，就是没有，我们很容易答得出这些问题。那我现在就是想再问第三类的问题，就是当这个问题别人在回答的时候，你在不在他的 list 里面？你觉得你是不是在他的 list 里面？当他在那里想说全世界会给我最大帮助，在我人生里面给我帮助最大的五个人里面，到底你这个做先生的在不在太太的名单里面？你这个做太太的在不在先生的名单里面？我们做父母的在不在孩子的名单里面？最后，在我们所有的名单里面，希望不要忘了耶稣必须在其中。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好不好？我们唱小本诗歌248首。And I have to apologize, most of our hymns normally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 except this is one of them. 所以我们一起先来读 let's read the Bible words, because the lyric come from Psalm 73, 我们一起先读那节经文好不好？诗篇73篇25节到26节。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竭，但是神是我的心里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啊，我们一起来唱这条歌，很熟啊，也是一首祷告的歌，你要闭眼睛唱也可以哈。来，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面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谁能带给我爱？
说的大卫这一生他碰到了许多的困难，许多的挫折，他也经历了很可怕的失败，可是在他里面有一件事情是真实的，就他里面真正的爱慕神，他知道唯有神，除他以外没有人能够真正的满足他。弟兄姊妹，时间过得很等得快， The sand of time are thinking， 绿豆沙蚕，沙子一直在那里快速的往下落去了，我们不能够再浪费任何一个日子，任何一个环境，我们需要当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心肠好像渐渐衰退的时候，但是我们却能够那么有把握知道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而且直到永远。我们最后再来唱一遍，然后我们就有些祷告。可以简短的几句话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把我们的余生，把我们人生的下半场都奉献在主的手中，从追求成功，追求自我中心，变成追求价值，变成追求讨神喜悦。主，我们谢谢你把大卫摆在圣经中，不仅仅他那样子爱你的榜样在这里激励我们，更是你那位不肯放他的爱，一生工作在他身上的那个伟大的手和计划，在这里也感动了我们。主，让我们知道，不管我们多糟，不管我们有多少的痛苦，多少的失败和软弱，主，我们在你的手中永远有荣耀的盼望，因为是你在这里爱我们，因为是你在这里不肯丢弃我们，是你在这里调度万事，要叫我们得到那最上好的祝福。主啊，我们在这里感谢你，主，你除去仇敌在我们里面所有的谎言，所有的伤害，所有的控告，所有在我们身上的捆绑，主，让我们真在你面前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也成为一个蒙爱的人，让我们真的将余生还给耶稣。主啊，让我们人生的下半场过得有意义有价值，虽然我们曾经掉到谷底，但是你怎样恢复了大卫，你让大卫再重新在你的手中成为贵重的器皿。主，你今天一样来恢复我们，你一样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也让所有在艰难中，不管是在身体的疾病、工作的压力、失业的困扰、各方面的难处里的，主，你让我们也都不灰心不丧志，知道因你活着，主啊，我们都能面对明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好好的过好我们的今天，好让我们的明天能够真正成为更好。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